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十九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来谈约翰书信。约翰书信其实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的合称。传统上认为这三封信是由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统称为约翰书信。关于作者的部分，德仁待会儿会再更详细的说明。绝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约翰书信的写成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教会所面对的处境还有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回应，而书信当中的信息到今天仍旧适合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透过其中的信息，也使得基督徒对于自己的救恩有一种更确据的把握。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可以说是约翰书信的最基本的一个写作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五章十三节非常清楚地提到了约翰书信的写作目的，那就是对于救恩的一种确信。而德仁打算用六课来讲说约翰一书。今天是约翰一书的第一讲，也是普通书信的第十九课。首先来谈一谈作者。德仁刚才说到约翰书信的作者传统上认为这三封书信是由使徒约翰所写的，而我们透过内证和外证就可以知道这作者的确是约翰。首先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章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作者他宣称他自己是目击证人，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还亲手摸过耶稣基督。再来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一章五节下半句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一章五节说到作者是从主所听见，因此我们从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还有一章三节，我们可以把作者的可能范围限缩到曾经跟耶稣有接触过的人，他们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证人，可以说是目击证人。而再来我们也发现到约翰一书的用词和约翰福音很相似， 比方说啊，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三章二节、三章十节、约翰一书五章二节，提到了神的儿女，希腊文读作 techna feu。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techna feu， 神的儿女。这个 techna feu 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三章二节、三章十节还有五章二节都出现过。而同样的 techna feu 这个词也出现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提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 techna feu， 做神的儿女。不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包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都提到同样的词汇，还有一些词汇，比方说属上帝、看见上帝、未曾看见上帝、从真理出来、真理的灵、住，有许多字，根本举例子都举例不完。看到约翰书信和约翰福音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词汇还有语言的方式呢，相似度极高。这个是内证，证明约翰书信的作者是使徒约翰。那么外证，圣经以外的证据叫外证。外证呢，大部分是依靠早期教父的说法。早期教父他们比较靠近这个书信写作的年代。第一位指明提到约翰是约翰书信的作者的是第二世纪的希拉波利的 Papias， 这帕皮亚的主教。他提到约翰书信的作者是约翰。再来，主后130年到200年的爱任纽，他也清楚地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作者归为是约翰，而且是那一位主的门徒约翰。因此我们总结内证和外证，我们可以知道约翰书信的作者正是使徒约翰。再来，那么约翰一书的写作动机还有写作背景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书信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对救恩的一种确信。如果更广的来说，不只是一种对救恩的确信，更是对抗当时的异端。当时的异端呢，我们从背景分析以及从经文里面去归纳整理，有可能有三种异端。第一种异端是幻影说，就是否认耶稣的人性，认为耶稣基督仅有神性。其实幻影这个字是来自于Dokem 这个希腊文， Dokem 这个希腊文意思是好像，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个幻影。 John Starr 约翰斯托德这位英国的学者解释说，这幻影说的主张者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真正的人，只是 Dokem， 只是看起来好像人，而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是一种幻影，只是一种幻觉，或是更正确的一点来说，它只是一种显现，它并没有肉身。这种叫幻影说，它否定了耶稣的人性，不认为耶稣有物质的身体， 认为耶稣仅有神性。你也许会笑他很荒谬，其实异端的出发者基本上他们都是善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种主义叫做诺斯底主义。我想如果你对新约圣经有一些研究，对于初代教会所面对的哲学思潮，诺斯底主义一定不陌生。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这个词主要是来自于希腊文 Gnosis， 英文翻译作 Knowledge， 中文说是知识，这个字 Gnosis。 这个知识啊，是什么样的知识呢？这个知识它是一种哲学的知识，它是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论调就是物质是恶的，物质都是不好的。那物质都是不好的，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所谓的 Gnosis 诺斯底主义以及幻影说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告诉您。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刚才提到有幻影说，提到有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它是来自于希腊的字 Gnosis， Knowledge， 知识这个字。这种知识是一种哲学的思想，它建基于希腊哲学之上。它的基本的论述就是认为物质都是不好的，既然物质是不好的，所以肉身也是不好的，身体也是不好的。那么耶稣是善的，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肉身是不好的。耶稣是善的，他如果道成了肉身，表示他就有了恶在里面。所以这些接受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基于接受这种哲学的基础，而就将耶稣的道成肉身发展成所谓的幻影说 Dokem， 耶稣只是好像人，看起来像人，但是他只是显现而已，他并没有肉身。这种幻影说否定了耶稣的人性，高举了耶稣的神性。他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诺斯底主义上，而这种诺斯底主义认为物质是恶的，也发展出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就是禁欲主义，既然物质是恶的，肉身是恶的，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呢？就要去禁止它，就要去对付它，就衍生出所谓的禁欲主义。另外一种极端认为，既然身体是恶的，我们就不要去管它，物质是恶的，就不要去管它。你可以在身体上面让它就这样子呢向下沉沦了，我们只要 focus 在，我们只要焦点在我们灵魂，我们心灵的纯洁就好了。这种极端后来变成了纵欲主义，满足身体的需要没有关系，就好像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但是重点你要保持灵魂的纯洁。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两个极端，禁欲主义还有纵欲主义，都是建立在希腊哲学这个 Gnosis 的基础之上。好，提到了幻影说，提到了诺斯底主义，还有另外一种当时的一种主义叫做克林陀主义。其实克林陀 是一个人，他提出一种说法，就是耶稣是在受洗的时候才成为基督的，并且基督在十架上断气前离开耶稣。换句话说啊，基督是附身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啊，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他有真正的身体，可是基督没有，基督只是在耶稣受洗时附在他身上，在耶稣在十架上断气前离开耶稣。所以基督是没有道成肉身的，而是当耶稣受洗那一天，基督透过圣灵降临与耶稣同在，他就成了耶稣基督。后来在十架上基督又离开耶稣，而当神性的基督离开时，人性的耶稣就惊叹道：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这是克林陀主义，它也是一种异端。你会发现异端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把什么当作是最重要的呢？把哲学当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的教导不能够违反哲学的思想，以至于即使他们动机是善的，但他们本末倒置了。今天我们如何避免异端呢？各种的哲学思潮，各种的说法这么多，可是我们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说啊，唯独圣经，神的话是根本，神的话是基础，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来检验哲学思想，而不是用哲学思想来检验神的话。好，提到了约翰书信的写作背景还有写作动机，他的写作动机很有可能跟背景是有关联的，是要对抗当时的异端，让人家拥有对救恩真实的把握。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始，为什么特别用很奇怪的描述去提到说这个 Logos， 这个所谓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想如果你跟德人见面，你写一封信在介绍德人，你绝对不会说呢，哦，某年某月某日啊，我和德人见面，德人呢，他的声音是我亲耳听到的，德人的形体呢，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呢，我还亲手摸过德人，他真的是一个人。不会这样说。那么为什么约翰一书一开始要这样强调呢？就是在对付所谓的，你说是克林陀主义也好，你说是幻影说也好，你说是诺斯底主义也罢，总之就是在对抗这些异端。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看约翰一书的写作的结构。约翰一书的写作结构呢，你要找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构很困难。其实有许多学者认为约翰一书的结构是新约当中很困难、很麻烦去分析的。新约学者 F.F. Bruce 他也说过，要试图从约翰一书当中去追溯到一个一贯的脉络，从来就没有人成功过。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书对于约翰一书的分段的结构写的都不一样，甚至这个差异性很大，但其实没有关系，这也不影响信息的本身。那么德人所参考的约翰一书的结构大纲基本上是跟着新约学者D.A. Carson 卡森博士他的大纲来做分段结构的阐述。好，再来是写作地点。根据早期的教父指出，使徒约翰的晚年是在以弗所， 所以很多书上都告诉我们，约翰书信的写作地点是在以弗所。写作的对象呢？写作的对象很有可能，因为约翰他是主后66年到70年间呢，到了以弗所，在小亚细亚一带呢，他特别针对当地的一些教会或是个人所写的。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他没有明确的受书者，也不像新约圣经当中大部分的书信那样有引言有问候，他的氛围比较像是一个牧者对着会众在说话。当然你要谈到约翰书信的写作时间，那就毋庸置疑了，就是第一世纪末。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从文法的角度来看，一章一到四节，这四节本身是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是在第三节。第三节提到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那个传是这句话的主要动词。传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来看。首先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论道从起初 Apoarches， 从起初是从哪一个起初呢？有几种说法，一种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那个太初有道的太初 Arche， 就是创世之前的起初。另外一种说法是福音传扬之初，或是说耶稣在地上事工开始的起初。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找到与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的平行。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当然这个从起初应该指的是耶稣在地上事工开始的起初，耶稣所传讲彼此相爱的信息。所以德人基本上认为这个 Arches 这个起初指的比较是福音传扬之初，或是耶稣在地上事工开始的起初。一章一节，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呢，在希腊文当中是所有格，意思是用来解释那个道，也就是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呢？这个道就是生命。这个道和四书五经不一样，不是只给人知识而已，是要给我们生命，叫我们活的。这道是什么呢？这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提过，为什么作者特别要提到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主要就是在针对诺斯底主义，或是幻影说，或是克林陀主义，这种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否定耶稣的人性的这种异端，提出驳斥。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可以说是除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的基本写作目的之外的其他的写作目的，因此这卷书的写作目的也是很多元性的。我刚才说过一章三节的传，它是这句话的主要动词，约翰要把这些信息传给弟兄姐妹，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目的。一章三节下半句，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这个字 koinonia 在圣经当中出现20次，在约翰一书就出现有4次之多。koinonia 相交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具有极丰富信息的一个字，它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并不是独善其身的生命，而是与所有的信徒共有共享的生命。这 koinonia 它的字根就是参与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伙伴。我们不止与人相交，也与神相交。我们不止在地上学习彼此相爱，与人成为生命的伙伴，在与神的关系上面，神也愿意让我们参与，他也要参与在我们里面。在这里，约翰指出来，这种 koinonia， 这种分享，这种参与，不只是只有基督徒，我们与神、与耶稣基督也是一同来相交的。耶稣基督也愿意和我们一同相交，一同分享，一同参与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里。这传的第二个目的，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意思是呢，约翰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种喜乐是什么喜乐呢？这种喜乐是必须在基督里真正的有一种相交的关系而来的。换句话说，一个孤立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你也可以说，在一章四节里告诉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彼此团契，彼此分享，彼此参与，这种 koinonia， 这种相交的结果可以让人喜乐充足。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德人自己也很喜欢，也很期待与弟兄姐妹一起查经，一起团契，一起在小组当中分享。每一回那个时间一到，我就很期待，而这种感受其实是一种健康的感受，也证明这个小组，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也让我经历到约翰一书一章四节所说的 koinonia 的结果，可以让人喜乐充足。好，我们下一回就继续来看约翰一书一章5节之后的经段，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